今天我将开始第二周教导，不要限制神。若你错过了上周的教导，请访问我们网站免费收看，或下载本教导，不要限制神。我告诉你，这启示真的非常重要，它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是神对我说过最震撼的真理之一，直至今日仍在我生命中产生果效。在2002年1月31日，神对我说了这番话。你知道吗？当前这期节目录制于2018年，而神又再次对我说同样的话。我相信在2018年，我们会看到爆炸性增长。主正在预备我，宏大之事即将发生，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事。现在我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但他正在预备我，并告诉我会非常宏大，因此这不是一次性的经历。你再怎么相信都不为过。哇，神真是太奇妙太伟大了。当我们拿自己跟别人比较，与别人的成就比较，我们就错了。相较于别人，你也许还不错，但相较于神对你的呼召，我肯定神为每个人都预备了更多的祝福，你永不可能把神耗尽。终其一生，你也无法完全释放出神赐给你的一切能量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带着一些未成之事离开，因为神对我们的计划实在太宏大了。我一直在谈论这一真理及其对我生命的改变，再次强调，请务必获取这本书，不要限制神。我已讲了许多非常棒的内容，没有时间一一回顾。我想开始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会限制神。我并不是恶意或故意这样做。你要是那时候问我，其实我上周已经提过，但再解释一下。2001年11月，有个朋友来找我。大约在主最终向我显明，我狭隘的思维限制了他的前两个月，这位朋友对我发了个预言说，事工即将爆发性增长。我们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，神将为我们打开各样门。当时没有对他说什么，但心想，你错了，我觉得那不是即将发生的事，是已经发生了的事。我以为我们已经历了极大增长。就现实层面来说，确实如此。从2000年到2002年，我们上电视的头两年，事工在规模、全球影响力、收入等各方面都翻了一倍。相较于曾经的状态，我们的确增长很大，但相较于神要我做的事，我却在限制它。我真的很想强调这一点，有些人的生命显然严重偏离了轨道，搞砸了神对你的人生计划。你需要停止限制神，回转配合他。但也有一些人，你可能现在的光景还不错，相较于你过去的经历，跟家人朋友相比，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。但我现在奉主的名告诉你，主说，相较于神对你的计划而言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神还预备了更多。无人看到过神对自己生命的计划全部实现，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，我们无法完全彰显它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尽其所能，神也喜悦我们。我并不是说他不喜悦我们，而是说每个人都还有成长空间，可以走得更远。接下来我想谈谈自己限制神的一些原因。在马可福音4章18节讲到撒种的比喻，经上说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指的是神的话语，那不能坏的种子撒在了荆棘中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，进来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在马可福音7章13节，耶稣说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耶稣在这里说，我们的遗传也可指很多不同的方面，比如我们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、我们的焦点等等，都会拦阻神的话语，废了神的道。我限制它的其中一个原因， 神在2002年告诉我，我限制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称之为懒怠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说自己，但我对人对己说话都非常直接。有些人可能会说自己只是过得安逸或享受生活之类的，但对我来说，说到底就是懒怠。在我1968年蒙召进入事工后，立刻就开始服侍。我牧养过三间小教会，其中最大一间也只有100人左右。后来开始上广播，我们努力推进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解释。但那段时期很艰难。每当我们要进新的广播电台，我都在冒险，我们的财务总是濒临崩溃。始终都是艰难维持，勉强支撑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事工还是增长了，人们的生命得以改变。我亲眼见证人们得救、重生、受圣灵的洗，甚至见证了死人复活。确实有果效，但似乎总是举步维艰。然后在1999年7月26日，那时我已决定要开始上电视了。第一集节目定在2000年1月3日播出。就在我做此决定后，有一晚主在半夜把我唤醒，告诉我，你现在才刚刚开始，他说时候已到。我问他什么时候到了，长话短说，他告诉我，你事工开始的时候到了。他还告诉我，我要是在2000年1月3日上电视之前就死了，或者不再服侍，就会错过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。他说，我在那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预备，过去32年的事工其实只是预备阶段。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了解背景。当我们开始上电视后，就好像有人打开了闸门，资金开始涌入，回应人数大增，人们纷纷开始回应，非常惊人，跟我之前广播服侍了20多年的经历完全不同，真是太奇妙了。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，当时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光景，接触到的观众比以往都多，银行的存款也比以往都多，各方面发展都很好，人们的生命不断改变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却开始变得懒怠了，因为过去长达32年的挣扎，如同游泳一般，拼尽全力才能让鼻子探出水面。但凡松懈一秒就会下沉，那32年我都是这样过的。但后来当我进入那时的最佳阶段，神终于对我说，你的事工现在才刚开始。自那时起，一切开始运转起来，人们开始回应，回应度更高，财务更充足，我也享受其中，终于不再身处过去32年的重压之下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就如经上所说，是这世上的思虑。我开始享受没有压力的生活，我变得懒散了，不想再去突破，不想再让自己处于失败的边缘。你也可用不同的说法套到自己的处境上，但对我来说，主就这样对我说，你懒怠了，只享受当前安逸，没有突破自己。我不断在神的话语中看见，他也多次教导我，他总是不断带领我们去成就更多，还有更多。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成就一切，永远不可能关掉引擎开始无动力滑翔，就像开飞机一样，关掉引擎也能飞一阵子，可一旦关掉动力，重力仍然存在，会把你往下拉。而可悲的是，很多人曾经努力拼搏，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而一旦觉得我现在可以喘口气了，可以退休了，可以放松了，他们就开始滑行，而从那一刻起就会开始往下掉。我母亲就是个例子，她非常漂亮，60多岁时，她65岁退休那年，我和一个朋友在路上开车，朋友看到她还吹口哨，因为她很美。我说，那是我妈妈。当时她65岁，看起来却像30-40岁。 但你知道吗？他退休后便不再肩负使命。他原本是学校的主管，一旦不再肩负使命，每天只是在花园聚会之类的活动中打发时间，在退休后的2年内，他就衰老了10岁，真的影响了他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很多人本来过得很好，但一退休没过多久就开始出现健康问题，种种状况接踵而来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使命，需要推动你前进的动力，让你早上起床有所追求。而一般人努力工作，就为了有朝一日能退休。如果能早点退休，45岁或50岁就能退休，那简直太棒了，这是很多人的目标。但退休后，他们就开始滑行。我并不是说不能提前退休，如果你赚了很多钱，可以提早退休，但你应该开始第二事业，或做志愿者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你的人生需要使命。一旦开始只想着轻松一点儿，只想整天打高尔夫悠闲度日。我不是反对高尔夫，我也打高尔夫，虽然过去这一年太忙了没空打，但以前打过，我不反对打高尔夫，也不反对放松或度假。我不是说你要变成工作狂，其实想走得长久，关键之一就是要懂得节奏。过程中也要享受人生乐趣，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，但你需要有使命。你知道吗？就在刚过的圣诞节，孙子们来了，孙女也来了，还有杰米的妹妹和外甥也来了。我很享受与家人共度的时光，大家相处得很好，一切都很棒。但当他们离开，学校恢复运作，我又开始录电视节目，外出服侍。我心里无比兴奋，我心想，这才是我受造的目的。我确实享受那段休息时光，并非不好，我觉得那很好，很有必要。但我告诉你，我热爱正在做的事。我听很多人都说，做自己热爱的工作，每一天都不是在工作。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，我真的热爱神对我的呼召，我有使命，并不是。我快69岁了。等你看到这期节目，我可能已经69岁了，或正好就满69岁。可知道吗？我现在比人生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具使命感、方向、激情和动力，去完成神对我的呼召。而且这种状态不会改变。如果我能活到100岁，我肯定我依然肩负使命。只要我一息尚存，神留我在世上就一定有原因。我会一直为某个目标不懈努力。我的意思是。你不能懈怠，不能让世俗的忧虑缠绕你，不能无动力滑行，只坐着喝果汁，什么也不做。这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，可是很多人都以此为目标，他们现在努力工作，投资退休金账户，为退休做准备，万事俱备后便直接退休，随后没了使命。一旦如此，就会伤害你的情绪和身体。你需要使命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一定要继续做朝九晚五的工作。若你已赚够了钱，可以退休，那就退休吧。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有辆房车，开车环游美国，听起来很棒，是他们想做的事。但知道吗？他们觉得神差派他们去一些营地，去那里服侍人。他们仍肩负使命，仍在传福音，触及人们。还有对夫妇曾经负责我们的一所学校，他们提早退休，家里很漂亮，阳光明媚，他们手牵手散步，每天如此，同一时间一起散步。可有天，他们突然看着彼此说：“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全部了吗？”他们丰盛富足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。一切都很好，但是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？难道就什么也不做，干坐着享受时光吗？当然，你该享受美好的时光。我不是说散步时不该细嗅蔷薇，但他们说生命一定还有更多。于是二人决定来到我们学校，你知道吗？在他们的退休年龄，放下一切，卖掉了梦中情房，来到学校。 而在学校，他们被点燃了，并且意识到神要更多使用他们。毕业离校后，他们负责运营我们的一所分校。我忘了多长时间，到如今应该有10年了。看到成百上千人得以自由，生命得改变，他们的生命有了意义，在退休之后所成就的事，比他们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放任自己就这样向往，悠闲度日，坐享生活，全然专注于今生的思虑，因为这会挤住神的道。这段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人都太过专注于今生，限制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。这其中要有平衡，不是说不能享受生活。有次我去参加时间管理课程，大概是30多年前了。他们让个人列出每天的日程表，我写了每天锻炼1.5小时。当时我每天跑6英里，我把这个也写进了日程表。之后大家要跟全班分享时间表，我分享时有些人笑了，好像在说高效时间管理可不应该每天都花1.5小时锻炼身体。不过那位带领课程的女士以我为例说道，这是个很棒的例子，不花时间照顾自己，锻炼身体，就根本活不到实现所有目标的那一天。她说花时间锻炼身体非常好。同样，花时间休息，在散步时细嗅蔷薇也很好。不是说我们不能享受生活，但总体来说，你不能一退休就失去存在的意义。如果你啥事都不干，干坐着等待回天家与主同在，那就是在白占地方。你应该积极进取，否则就是白占地方。要在人生中肩负使命。我知道正在对某些人说话，我可能不认识你，但我知道主的灵正在通过我说话。神在说，他为你预备了更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圣经学院里最优秀的学生，往往是年长的人，他们已经成家立业，有足够收入，无需为生活担心。他们人生经验十足，见多识广，知道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。这些是最优秀的学生，当他们来到这里，充满神的话语，就真正自由了。他们没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，不会因此受限。也有足够可支配收入，能做事，这正是黄金时期。事实上，我们最杰出的毕业生，带来最大影响力的就是退休的人。我们学院甚至有位89岁毕业的女学员，当她去宣教旅行时，其他学生回来告诉我，没人跟得上她，她把大家都甩在后面，充满活力。你知道吗？摩西到80岁才真正找到神的旨意，并开始实现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能就此干坐着滑行，什么也不做。当初的我也曾这样，奋斗了32年，终于渐入佳境。看起来我能松口气，享受成果。不再期待扩张信心，也不再为更大更美之事而相信神，因为那会冒险，有失败的可能，有财务压力。其中我觉得最难的事之一是遭受批评。当时我已经影响到很多人，但规模还不算大，没有引起外界太多注意，算是避开雷达，低调行事，没什么人批评我。但我知道随着知名度提升，势必会带来更多批评，而我不想面对这些，我享受低空飞行的状态。说白了就是懒怠。而神对我说，你这态度是在限制我。分享一节经文，在传道书第5章。传道书5章3节说道，梦想源于殷勤劳作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 其中这句梦想源于殷勤劳作，我记得扩充版圣经这样说，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繁重的事物和辛苦的劳作。员工会把扩充版的原文打出来，经文里面确实用了辛苦这个词，知道吗？要实现梦想一定需要付出努力。若认为这是神要我做的，那自然就会成就，完全不用费力，这样根本不可能现实。当然，内心的改变可以毫不费力，因为你种下了神的话语，它会改变你心。但想要真正实现梦想，成就梦想，我保证绝对需要付出努力。如果你只想瘫在沙发上，天天看电视，什么也不干，那你就是在限制神，不会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成就。但若神已赐给你梦想，你明白他为你生命预备了使命，梦想一定是通过殷勤劳作来实现，也就是说要付出很多努力，甚至可能伴随一些辛苦，不是出于不敬虔的辛苦，不是神让你受伤，而是需要付出努力。你知道吗？想在奥运会中胜出，就不能像朋友们一样整天出去狂欢，你必须按时睡觉，按时起床，训练自律，饮食健康，攻克己身。想赢得奖牌，就必须操练自己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属灵领域，你必须努力。若只想胡来，或觉得什么也不做就是最棒的人生，想过着毫无责任、毫无使命、什么也不用干的轻松生活，那就是在限制神。世上的思虑、对今生的忧虑、对安逸的渴望，都会限制神。这正是神曾对我说的话，我曾因享受空档滑行限制了神。我现在并没活在罪中，我依然宣教传讲话语，我们在做每日的电视节目，也会发布资料，但我知道神给我的不止现在这些，只是我不想突破自己，也不想冒失败的风险。我告诉你，这其实是在限制神，也限制了我自己去见证他的作为，进军这些领域。而我知道，对你来说也是如此。